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本节目的第30期，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今年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仍然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节目播出之后呢，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以及一些其他的平台，视频呢也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频道，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谈到理财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儿特别祝贺 Laura 连续3年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保险证券行业华盛顿州前10名，并且今年荣获华州榜首全美前100名，非常值得我们热烈的庆贺。那 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在公司的业绩都是名列前茅。在疫情期间，在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 Laura 带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的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接下来呢，我想请 Laura 谈谈您开始做这个理财专题节目的初心和您的理念好吗？ Laura，
好，谢谢雅秋老师的介绍。我在这里呢就是真诚的感谢我们团队的客户们，我们的就是同事伙伴们对我们的支持哈，和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是能有2-3年的时间了，雅秋老师是吧？呀，当时呢，小袁就是台长呢邀约我做这个理财节目，我当时在想，我们是做全面规划的啊，包括保险啦、证券啦都做，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家庭理财它不是说是一个孤立的一个话题，它是要跟信托在一起，另外呢，跟会计师这个税务对待哈，都是连在一起的，非常紧密的。所以我就是邀约两位好友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那么目标呢，就是从我们的专业的角度来看，财税法大家怎么样来就是给他就是了解清楚，然后呢将来做出的决定呢都是非常 informed 的一些决定呀。理财哪些计划是免税的，你就是利滚利不用交税的，哪些计划呢它是延税的，那么他们的就是要不要放在信托里等等。所以呢这个节目现在也是持续了能有2年多的时间，那么也有一些朋友打电话就是说的这个是蛮受益的，我希望我们能够一如既往的，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提出来，我们通过这个访谈节目可以给大家真诚的来分享，然后呢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帮到大家做出一些好的明智的一些决策。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我们的理财顾问 Laura。 那接下来呢还有我们的会计师 Susan， 请 Susan 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也感谢 Laura 邀请我来参加这一档节目哈。那么通过这个2年多的时间，我在这个节目上我也学到了很多。 那我是 Susan Yi 易亚红，来自中国的西安。那么来美国已经有30年了哈，做这个会计也有20多年。那在我这个做会计的生涯当中呢，我也和 Laura 体会一样，就是说，有很多客人实际上他可能看到的网络上的很多碎片的知识，不准确，而且呢，他们的理解也有很多偏差，所以这是我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衷。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够给大家提供到或者是说最新的及时的准确的信息，这样的话呢，就是不要让大家得到一些碎片的信息被误导。所以呢，希望。我也听到一些比较好的反馈哈，对我们的节目，所以还挺受鼓励的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努力，呵呵，加油，谢谢。
好的，谢谢 Susan。那么接下来呢，是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的信托律师 Kelly 霍，请霍律师或者您想也被称作 Kelly 律师都可以，请您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哦，谢谢亚秋老师，还有 Laura 邀请我到这个节目来，我今天很高兴参加。对，我是 Kelly，我姓霍，我是在也是在西安出生的，但是我很小，我8岁就来美国了，我是一名就是房地产还有遗产规划的律师，我在这行差不多十几年，13年了。我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信托还有资产怎么去保护资产这方面的问题。
好的，非常谢谢 Kelly 律师做的自我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是第30期节目了。上一期我们谈到了一个当时还没有通过的法案，我们说是大美丽。那当时听到这个名词，不熟悉的人都会觉得有一点好笑，大美丽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现在呢，它已经正式通过了，所以呢，我们应该对它有更深入一点，或者是进一步的理解。今天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听众、观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解惑一下，因为“大美丽”是什么意思？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大而美”，那 “one big beautiful bill” 为什么是 “one”？只有一个，又大又美，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包罗万象吗？一个大的包括了很多内容，还是怎么样？我们想要知道的更清楚一点，是不是能够请Susan，能不能麻烦您先给我们做一点介绍？那另外，当然也欢迎其他两位老师随时的加入补充。
好的，好的，那我就介绍一下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哈，它是7月4号美国独立日签署的，川普总统签署的。那么之前呢，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了的一些条款，那么现在这些条款都已经落地成为了就是法律哈，税法。那么，有很多人也在新闻节目中听到了这个很多的解读也好，或者是介绍。那我也是在学习当中，这个新法有1000多页哈，大家都很就是说心急的想知道自己关心的这一部分。那么我今天就是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然后我想继续我们后面的节目当中还会有一些更加详细的或者针对一些大家希望了解的项目来深入的讨论。好，那我就先说一下这个很多人现在很多客人在问的哈，比如说这个有到底对于个人有哪些税务上的利好吧？其中包括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SALT，就是这些state 还有这个income tax 所得税，还有就是地税销售税这方面的抵扣要增加到4万块。 之前的只是有1万块，所以还是增加的幅度还是蛮大的。另外的话呢，那个standard deduction 就是标准抵扣也有所增加。然后如果说是年纪大的 senior 哈，我现在还没有太确定 senior 是65还是多少六，应该是65。那么还有更多的 deduction，所以对大家的就是应该说所有人都是有利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是拿小费的员工，或者是加班的员工，就是我们说的一般叫 rank and file 吧，比较，基础的工作人员，据估计全美可能有400万人都会受到这个，就是得到这个税务利好，就是他们的tip income，小费，还有那个 overtime income 都可以就是不交税。所谓怎么不交税呢？就是有一点像我们的这个 retirement plan，像那个退休金计划，你可以要在报税的时候是可以不作为，就是要需要纳税的收入这样子来享受的。当然它是有一个上限哈，这个 tip income，我记得是应该是2万5吧。2万5，overtime 15,000，就是说，你是不是说你 overtime 你想要多少就多少？我可能平常的收入只有5万块，那我无限制的去放到这个 tip overtime income 也是不行的，所以呢，它是有一个上限的。另外的话呢，还有下面会有一些细则出来，也就是说。哪些行业你是通常是要享受小费或者是享受 overtime 的所以不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 CPA 也做很多 overtime 呀，能不能包括在这个行业中，我不知道我还要去看一下。Anyway，所以是有一些条款的所以大家在计划当中的时候呢，可以要。要一定要了解清楚。那么这些条款呢，就是在2025年的1月1号就实施了，也就是说今年已经开始实施了，所以是对大家今年的报税就会有好处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买车的利息auto loan 也是有抵扣的，所以。也是不错，对，能够惠及很多的大众吧，哈。那么现在我觉得大家要可能要看一下的，就是说这个马上就要消失的一些税务利好哈，比如说这个清洁能源的车，clean energy vehicle，就是说这个7500的tax credit。将要在9月30号就要取消了，所以你要买这方面的车的话，可能要看一看还有就是说就是之前如果你们家有装这个太阳能clean energy 的这个remodel，它有一个30%的那个 tax credit，这个也会将在2025年年底要消失。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打算，要赶紧了哈。然后下面我再介绍一下，就是对于企业的吧，企业主那么如为了刺激经济，鼓励我们这个消费吧，这次大美丽的法案有针对企业你的那个bonus depreciation 又回到了100%，之前的话呢，在疫情期间。有100%的这个情况，后来呢，就是到了应该是2022年以后，就是80%了。这个就是说你买的这个资产的 bonus depreciation 就打了一个折扣，现在这个又回到了100%的抵扣，所以对企业是一个利好。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说的Section 179的这个资产买的资产抵扣也。这个上限吧也有所增加，所以这都是挺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对我们理财规划呀，这个比较 或者是信托，这个大家很关注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终生免税额，会是个什么情况？那么之前那个2017年通过的 TCJA 呢，这个就是说2026年1月1号就要终生的这个免税额要降低。那么现在呢，新的税法通过了，将会保持在1500万一个人终生，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很多客户是一个利好。当然这个虽然说没有降，大家好像松了口气，但是我觉得这个规划还是要早点做，是吧？还是要尽快的有一个方案啊。那这个对于达尔美的法案，我就分享到这儿。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Susan。那么刚刚您也说这个法案呢有1000多页，您也是在学习当中，而且这1000多页啊，可以说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部分。那每一位学习的人呢，当然是针对自己需要或者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那么您当然是针对于跟税务有关系的，那么还有跟税务关系并不太大的部分吗？如果是有的话，是哪些？
亚秋老师，你说的就是关于别的方面的
对，就是这个
比较
达尔美这个法案里面包含的，是不是还有非税务相关的部分？那么暂时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
也可以
先
讲。
休息一下，我们等到广告之后呢，再来谈其他的话题。我们先休息一下。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本节目的第30期，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呢是每个月的第3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那今天呢，我们除了 Laura 跟Susan 之外，还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就是信托律师 Kelly 霍，他是专攻房地产跟遗产规划的律师。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段请 Susan 为我们介绍了一下达尔美法案这个内容，尤其是跟税务相关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相信这个内容还有很多，要不然它不会那么大那么美丽。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请Laura 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他的部分，还有就是他们的团队是要如何的推广，不是推广这个达尔美，而是让大家对达尔美法案有更深入的了解，更知道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应该多了解哪一些部分。我们欢迎Laura。
好的，大而美，这说明大呢，也就是短时间之内，咱们从通过到现在，也就是不过2个星期不到， 所以呢还是需要时间来解读的。那我们团队呢是从本周五开始跟大家来解读道尔美法案。这本周五的是我们主要是主攻是医疗法案，因为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是非常接近的，对不对？那很多人担心，哎，我这个福利会不会卡档了等等，大家可以带着问题来参加，是周五晚上6点钟西雅图时间6点钟，我们线上线下同时进行。那主要会讲社会福利缩减，然后呢失保人群现在现实失保人群是增加的，医疗补助它的对待是什么呢？因为资金削减，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带着问题来跟我们的专业人士来一起来探讨这个。从这个周五开始以后呢，我们会每个周五都会有相关的话题来跟大家一起来研读，然后呢看看这个法案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怎么样能做到更好。
好的，谢谢 Laura。 那么您说本周五也就是本节目播出的当天，我们是7点钟播出节目，那么您的这个讲座6点钟就开始了，所以已经来不及参加。那么来不及参加的人是不是能够再回看呢？因为如果是有线上的可以保留下来，错过的人是不是还有机会可以听可以看？
很不好意思，我们是不做记录的，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单约我们的就是我们团队的 member 哈，我们的 advisor 来单独来聊一下。
那么这些不同的主题的解读会持续多少次呢？从本周开始一直继续下去是吗？
看我们的阅读的成熟度吧，上千页，大家还是要专业的来解读，不能是只是说大致的，我们还是要落实到真实的这个信息。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连续3-4堂课。好，
好的，谢谢谢谢。那么其实就是连续的3-4堂课，可能已经对我们不了解的人有一点帮助，但是可能还是不足以把这1000多页的内容都完全解读的清楚。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大而美法案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话题可以谈。那尤其是呢，今天我们新加入的这一位律师 Kelly， 您在西雅图地区执业有多长时间了？
我在这边已经13年，我之前是在 Chicago 那边。
您的专长是房地产遗产的规划等等，那么您这些年来在西雅图地区看到了这么多的房地产方面的变化，那对您的这一个行业的这一部分，就是您的领域，您的专长的这一部分，您觉得有没有看到很多新的现象呢？
就是房地产这方面。
对，房地产对您的客户的影响啊，对您的这个事业的影响啊等等。
有，对，我有很多 client 呢，客户他就来问我，我有很多很多的投资房或者出租房，我怎么去保护它？然后或者我想把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家人加到这个房子的 title 上面，我怎么去做？就是很多这种的问题，然后我的房子要不要放到信托，放到什么样的信托？对。
那么您说的这些对您的客户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到了您的办公室以后，是不是他自己很清楚想要什么，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呢？还是通常要经过咨询？比方说我要建立一个信托呢，还是我写这个遗嘱就好了呢？遗嘱跟信托好像通常都是要经过律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呢？
对，我的很多 client 呢，他知道他要 set up 一个estate plan， 但是他可能对这些遗嘱啊或者信托他不是很了解。那这个最大的区别呢，这个遗嘱它是要通过这个 probate 程序的，就是州里这个法庭的程序。一般这个 probate process 在 Washington 是大概6个月到1年的时间来分配资产。然后还有一点呢，这个 will 它是一个公共的 public record， 那所以呢全部的人都可以看见你的资产的信息。 对，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隐私隐秘程度不足。
是的是的，就没有隐私。但是这个遗嘱呢，它比 trust 就是信托要更简单一些。那信托呢，它有就是这个大类的有两种啊，一种是可撤销，然后一种是不可撤销。那 client 就问我，那我的资产应该放进可撤销还是不可撤销？那这就是要看他个人或者家庭的目标或者需求。很多人喜欢这个可撤销的信托，因为它可以免这个 probate 啊 process， 然后呢，它有隐私，就是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啊内容，然后呢，它就是可以更改，就是非常灵活，然后这个就这个 grantor 就是 set up 这个 trust 这个人，他去世之后，这个信托变成不可撤销。就他活的时候，他可以更改，他可以把资产放进去拿出来，就非常灵活。
那您这个意思是不是说，不可撤销是由可撤销信托转变而来的，是可撤销信托的这个设定的人去世了之后，这个信托就变成不可撤销了吗？
是的，就是可撤销的人去世之后就变成不可撤销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一开始就设成不可撤销呢？
可以的，对，这是第二种的信托。不可撤销呢，它也可以就是避免这个 probate。然后呢，还有一个好处，它是有 asset protection。那这个意思就是债权人还有诉讼这方面他拿不到信托里面的资产。然后还有个很大的好点就是他就是分隔之拥有权，就是这个资产从这个人的遗产就是挪出来了，就没有这个遗产税。
换句话说，就是当你把一个资产放进了这个可撤销或者是不可撤销信托当中，放进去了以后，它就已经不属于你自己的个人资产，所以这个人去世以后就不是个人的遗产，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
那么当然我们也曾经看到过很多的新闻里面有这种非常大的富豪，不要说土豪了，富豪他们在过世以后发生了很多遗产的纠纷。那么台湾曾经有一位很有钱的人叫做王永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那他去世之后呢，他有好像有四房太太，然后每一房又有子女，那这个后来就有一点不可开交的样子。那么最近又有终老的这个遗产的纠纷。那么我想每一个人在自己在的时候呢，都不会想象到或者是说预想到将来他不在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纠纷。如果大家都已经想到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当然就会去预防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假设以后的人都很聪明的想到了这个问题，要怎么样预防呢？请教您。
对，其实这种事情我们以前也见过。那如果是想避免这种情况的话，我是建议要set up 一个 trust。 那 trust 里面呢，可以加各种各样的条款。有一个 provision 它叫 no contest provision。 那这个意思就是如果好几个受益人他开始有纠纷或者他们开始 fighting， 那就他们直接就什么都拿不到了。对，就直接就剔除这个信托。所以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如果他们这个信托里头有这个 no contest provision 的话，他们现在在有纠纷，谁都会，他们一分都拿不到。对
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很自觉的避免去争去抢。
是是。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Laura 您有什么样子的意见吗？
我想终老的这个事情呢，可能不是一个信托的受益人是所有的子女，因为他这个三位婚外子女，是他的女儿是不知道的， 所以它就不存在着大家互相就是说哎互相要争吵，就本身他的大女儿就是不知道有三位的 sibling 在这儿呀，所以我是在想他这个问题的话呢，他如果是有心给这三个孩子来做信托的话呢，他可以设信托，不可撤销信托的话他会有就是隐私，就像凯里讲的他是就是非常 private 对不对呀，有隐私。另外呢就是他里面的设置呢，他可以要把资产给包进去呀，我听说好像是有信托但是里面没有东西呀，大家如果是做信托你不能是一个空壳信托，你要往里面放东西，如果是20亿是多少钱，那你要放进房产了，放进钱了，对不对，放进人寿保险，在这里讲到人寿保险可能会最大的一个杠杆，因为人寿保险人死亡的时候呢，就是遗产税是人不在的时候才会发生，人活着的时候是不会有遗产税的问题的。所以呢美国的人寿保险呢它还是比较杠杆比较大，所以呢在健康良好的情况下呢，我看到不可撤销信托主要我们可以用人寿保险来做，有现金者的人寿保险。所以呢如果是说宗老他说我要给孩子三个孩子就是20亿个资产，我们可以算一下用多少来钱来取代20亿呀，但是20亿实打实的把钱挪进去那是个大工程，因为那很多钱的，但是你可以用策划性的情况来做，你可能是就是用保险来做杠杆啦，一部分是做就是多元化的一些投资了等等，但就是 bottom line 就是最底线，就是说你信托不要是个空壳，你信托里面要有资产要有钱，所以人过世以后呢孩子才可以拿到钱，而不是说是一个空壳说哎我要给你多少钱，结果人如果不幸不在了他里面是没有资产的。
那么您刚刚讲的这个前提就是这一位不管是宗老还是其他的人他是有意要把财产分给这三位非婚生子女，那如果他并没有这么想但是他这三位子女想要来争他的遗产的话呢，那这就会要经过一个 probate， 因为要用法律来辨别谁有权利得到遗产，那这个情况之下可能就未必是用一个信托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 Kelly 律师您觉得如果说是要争一个这个原来的资产拥有者并不想要给他的财产或者是遗产的话，这要用什么方法，还是因为信托可能不太合适？
对，他就是争财产的时候一般法庭都会要 determine 这个就是死去的这个人他的 intent， 他当时 set up 这个信托或者遗嘱的时候他的 intent 是什么。就如果口头说的话有可能不好去 prove 这是他的 intent，
他的意愿的
意愿，对，所以对这个情况可能需要法庭来判决。对，
我觉得做好信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通过信托的形式呢你可以有保留一些隐私，对不对 Kelly？ 然后呢另外你 avoid probate 呀，所以就是做好信托这是做好非常重要，然后再是哪一种信托，可撤销信托不可撤销信托，美国的法律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到的比较完善的，如果是想避免子女来有纷争的话呢，那你可能就是要信托里要说明白，另外它要不透明性，它要保护隐私，正常来讲不可撤销信托做的工作就比较好，隐私性和执行力。
对，然后刚才 Laura 说到有些人他可能 set up 这个信托然后他就忘了把资产放进去，或者有些人他不懂怎么去，就是他叫 funding the trust， 他不懂怎么去把他的资产放进 trust。对，这个 step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一般帮客人 set up trust 以后，要告诉他你怎么去把你的房子或者银行账户、你的 retirement plan 还有你的 life insurance 怎么去 transfer 到你的trust 里面，然后什么情况下你需要更改这个 trust， 因为 trust set up 了可能几十年或者几年之后你有什么变化呀，你需要更改这个 trust 的。
那么所有的这个更改是不是都要去register， 比方说 county register 之类的？
没有，信托它不需要在政府 register， 它是一个完全 private 一个文件。
那么说到 private， 到底一个人是应该去到了律师事务所说我要去设一个信托呢，还是我应该留一份遗嘱呢？这两者就是分别在哪里？比方说我觉得我可能有一些资产我想要留给我的子女，那我是用这个方式还是用那个方式？
其实它是一般情况下两个应该都设的，因为呢这个遗嘱里面它会设到，就是如果有无成年的孩子如果你不带了，谁做这个监护人。如果因为这信托里头没有这个provision 的，那 will 里面会有这个。如果你没有 will， 然后没有这一点的话，州里会给他们会决定谁做你的孩子的监护人。对，所以呢，一般我们会就是 recommend set up a will， 还有一个 trust， 对，两个都 set up。
对，那么另外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生前遗嘱。不知道您是不是可以也稍微讲一下，比方说我如果到了年纪大了不能够自己做决定了，那么谁来替我做某一些不管是医疗方面的或者是财产的配置方面的决定，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是属于遗嘱的一部分呢？
对，这个也是包括在遗产这个范围的因为它包括就生前还有就是去世后。那生前呢，如果一个人他不可以自己做决定了他可以写一份，就是让律师写一份 power of attorney， 有两种，一种是 healthcare， 就是医疗，关于医疗，然后一种是 financial， 就是关于财务这方面的你可以就是授意给你信用的人来帮你做这个决定。对，
好的好的，谢谢 Kelly 律师。那么很快的呢，我们又到了要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的时候了，我们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30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播出之后呢，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和一些其他的平台，视频也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频道，方便您有兴趣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回听回看。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话题谈到的就是最近通过的这个 One Big Beautiful Bill， 我们说是大而美法案或者是大美丽法案。那在这个之后呢，我们主要谈到的是信托，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位新的嘉宾，就是 Kelly 或 Kelly 律师呢，他是房地产跟遗产的规划律师，在也做信托，所以今天我们也问了很多关于信托的问题。那么到了节目的第三段了，我想再请教 Kelly 律师，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信托里面可以放很多的不同的东西，那么什么样子的资产应该放在信托里面呢？是现金呢，还是房地产呢，还是车啊，动产不动产，公司啊什么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资产应该放在信托里面呢？
好的，对，一般呢就是你的房地产不管是自住还是出租房、投资房都可以放到信托但是呢，如果是可撤销的信托呢，它没有这个 asset protection。那所以呢，房子如果想要 asset protection， 可以先放在 LLC 名下，然后把这个 LLC 转进可撤销的信托，它就会有 asset protection， 还有避免这个 probate。对，然后呢，还有银行账户和就是投资账户，这个呢，有些银行你可以加，它叫payable on debt 或者 transfer on debt， 就是这个如果这个人不在了，他可以指定一个受益人来就是把这个账户转让给他，那就不需要放到信托因为他会避免这个 probate process， 但是不是所有银行都会有这个就是让这样子就是 payable on debt。 所以需要
请问您这样子的账户就是是一个个人的账户，在他去世的时候可以转让给另外一个人，这样算不算遗产？就是不算遗产，所以可以避免 probate 是吗？
是的，他如果能指定一个受益人的话，那他就是non-probate 资产，对，就避免 probate。
那么当刚刚听到您说了很多，不管是可撤销信托不可撤销信托，这主要的都可以避免这个 probate。 那么既然有这样子的银行账户也可以避免 probate， 是不是其他的也有其他的方式，就是信托以外的方式可以在让其他的资产也避免 probate 呢？因为好像信托挺麻烦的，是不是有其他更简单一点的方法呢？
有的如果是房地产的话，有一个方法是它叫它有一种 deed， 它叫 transfer on death。 那这个意思就是你指定一个受益人，然后你要把这个 deed 在 county record 之后呢，这个title 上面的人如果他去世之后，这个房子就直接转给受益人，就不用经过 probate， 这是一个方法。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经过 probate 就不会产生遗产税吗？
不是的，还会产生遗产税，它就是不用经过这个法庭的这个程序，就更快一些。对，
但是在信托里面的资产就不会产生遗产税，是这样吗？
不是的，它在信托里面它还是会产生遗产税，它就是分配资产的时候是根据信托里面的这个instructions。 对，
亚秋老师，我这边补充一下，您讲的信托呢其实是泛指的，如果是具体来讲的是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如果不可撤销信托的话呢是拥有权是分割的，但可撤销信托呢它还是你个人的资产，只是说不经过法庭认证，所以在这里澄清一下。
所以如果是不可撤销信托的话，那就可以避免遗产了。
是的，因为他是的，对，因为他
有钱分开了。
是的，
yeah.
对，所以说到这个不可撤销的信托呢，很多就是高净值的客人呢，他们会买这个人寿保险，然后把人寿保险放进不可撤销的信托，它里面有很多税务的好处，这个我可以让 Laura 再讲细一些。
好的。不可撤销信托，我们现在讲的遗产税，现在大家松了一口气，就是从今年开始呢，大而美的法案哈，大美丽，大而美。那么法案就是说，遗产税现在就不会回到解放前了，变成700万了，现在是1500万了。所以很多人就是觉得，哦，那我松了一口气，我不需要 rush 了。但是在这里，我是想请跟大家讲的，你容易升值的东西，如果你的资产比较大，你还是应该从种子做起，把这个种子放在不可撤销信托里面，那么种子长成大树就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程序还是要做，只是说你有更多的时间来慢慢的转入这个不可撤销信托里面。那么不可撤销信托呢，它可以拥有任何东西，在这里就是凯里律师是可以补充哈。那么如果是从理财的角度来看呢，大家也要知道，就理财产品呢，像人寿保险，如果自己要用的人寿保险，从里面现金值啦等等小额的人寿保险，你还是就是它本身它不需要就是 probate 了，如果资产不是那么大，你可以个人来拥有这个人寿保险。但如果你今天的目的就是说我想就是说建立一个 就是 replace 我的资产，那么如果要做大额的保险，那一般就是用不可撤销信托来拥有。为什么呢？它因为它的拥有权是不可撤销信托。我们如果是说一个人他的资产能有1000万2000万，那么你买一个保额1000万2000万，你是不需要实打实的这些钱放进去的，对不对？你可能是撬动杠杆，看多大年纪，50岁左右的人呢，如果是你买个2000万的人寿保险，你可能 reposition 就放进的钱可能就是说500万左右吧，就是大致的啊。好，那么但是你撬动的就是说2000万的杠杆，从第一天开始风险就转移了。那么不可撤销信托就是在健康客户健康良好的情况下呢，不可撤销信托拥有的这人寿保险，我是建议大家这样来做呀。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可撤销信托它可以，它拥有，如果是人不幸发生的话呢，那么它的拥有权它就一下子就有2000万了。而你这2000万不是做咱们自己慢慢做投资出来的钱，它是以小钱来杠杆的一个大钱，同时里面也有现金值，对不对？所以它是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而且遗产税是人活着的时候不会发生，人死亡的时候才会发生。所以在健康良好的情况下，如果资产比较多的客户呢，我建议考虑用人寿保险来设置。那做人寿保险的设置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考虑到就是三个保单，先生一个保单，太太一个保单，然后再做一个 survivorship 联合保单呀。个人的保单呢，就是说它相对来讲它可能要比两个人的联名要贵一些，但是两个人的联名呢，就它是两个人都不在了才会转移风险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不在就转移风险，所以大家最好来配置一下。另外呢，如果是不可撤销信托来拥有理财产品，像我们做财富管理啦，你会出现像 brokerage 哈，你会出现短期长期资本利得税，对不对？我们有的客户说，哎，我好像是没有赚到钱，但是我为什么要交税啊？呀，因为基金经理在里面转来转去。所以如果是不可撤销信托拥有的这些理财产品的话，大家要注意了，如果不是你的这个 grantor 的话呢哈，那么它的税率是比较高的。Kelly 你这边可以做一下补充，我记得是不到2万块钱，那么你的是最高的收入税率是吧，是37%的税率，如果是投资账号的话，
应该是对
呀。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大家就要留意了。你在这里面的财富管理可能要找一些可以 generate 长期资本利得税的这些产品。那我们有一些产品，像 UIT 的产品啊等等，那么它都可以就是让你就是说至少就是你不卖它不会卖的，所以它至少它可以有一些税务好处，不会在短期出现了一些，就是不会在12个月之内出现一些短期资本利得税。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但我是觉得首先大家要看自己有没有需要来做信托。那信托的话呢，你要做可撤销还是不可撤销还是综合的，然后呢在信托里面拥有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让你的就是利益最大化啊。还有就是说如果是人寿保险，你不是为了就是资产取代的话呢，我们有些人他说，哎，我要还要用里面的现金值。大家记住，人寿保险你不管放在信托，是不是放在不可撤销信托里，它里面的现金值、利滚利的成长，它都是不用交税的呀。所以呢，你也可以在生前可以享用，就是具体的这要咨询律师了哈。生前你可以借用里面的现金值。
好的好的，谢谢 Laura。 那么因为 Laura 说要具体的要请教律师，所以我现在是开始请教律师了。有很多的具体的问题，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刚才 Laura 说我提到的信托呢，就是一般的信托，可是信托是分可撤销、不可撤销还有综合的。那么这些不同的信托究竟不同在什么地方，分别在哪里，是不是能够请 Kelly 律师给我们稍微仔细一点的把这些区分开来呢？
对，这个可撤销呢，就是这个 grantor 他活的时候可以更改，你可以更改这个条款，或者他可以撤销。那不可撤销呢，你撒大笔后就不可以再更改了，也不可以再撤销。对，
那听起来其实是非常的僵化，不可以更改，不可以撤销。但是刚刚 Laura 的说的 意思是很多东西都可以放在不可撤销信托里面，那也可以从这里面借钱出来，那么你可以不断的往里面放东西，也可以使用这里的这个收益等等的，这些都可以嘛，在不可撤销信托里面，不算是更改是吗？
对，你可以就是借钱可以的，然后也可以就是 gift 资产到不可撤销信托，可以的。
那么请教 Laura， 您刚刚说这些所有的东西放在不可撤销信托里面有那么多的好处，但是它如果有那么僵化的这个规定，就是你是这个设立的人，你不能够再去做任何的改变，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会在比方说一个人年纪不大的时候就设立了这个信托，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想做任何的改变就完全不可能了吗？
您这个问题应该是专问咱们的这个律师啊，因为我这边是做理财方面的，但是就是如果是就是分享的话呢哈，你放在不可撤销信托的话呢，你就不应该控制它了，对不对？不能受益，对，你就不应该受益，你自己要用的钱是不要放在不可撤销信托的，所以我们常见的像 401k 了，年金计划、养老金了，都是自己在就是不可撤销信托之外的呀，自己享用的钱。但是呢，在不可撤销信托里面也有一些灵活性，那么这个律师就是很清楚你怎么样能够，就像有的人他说我的物业比较多，我建立公司，我把公司的股权大部分都放在不可撤销信托里，但是他还是可以是 LLC 的这个经理嘛，对不对？他也可以管理物业，只是说他要想，哎，我要从这个信托里要逆反出来，我要拿出来很多钱来自己享用，可能就有一定的就是说限制了。这个具体的我是建议大家可以跟凯里来细聊了呀。不可撤销信托是分割拥有权，对不对呀？但是怎么样来使用它，原则上是你不能受益，但是也有一些方法，对，这个要了解。
好的好的，谢谢罗尔的说明，我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自己不要享用的部分放在不可撤销信托里面，那自己还要使用的呢就不要放在不可撤销信托里面。
对，
因为它不可撤销。
对，亚秋老师，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咱们中国人啊，很多人一个就是说买房子，另一个就是做投资理财嘛。买房子的是其实是很多的一些大家喜欢买房子，对不对？好，你买了一套，你买了一个商业地产，你又买第二套第三套，其实我总的来看，你买房子你这个你花不了，你人不在的时候其实你是花不了这些钱的。他买房子1031等等，它都是为了资产的再扩大，其实这个呢是可以放在不可撤销信托里的，拥有权可以分开，但是它照样可以管理。你并不是说，哎，我要把这个房子全部卖掉倒到我的自己的口袋里，放在你的口袋里你也花不了呀，对不对？我还有一个客户呢，他是其实他也是高净值资产的客户了哈，但是说我买飞机，那我的钱放在不可撤销信托里，那我飞机不买了呀。但是回答是这样的，你可以买飞机买游艇，但是拥有权你不需要是拥有的呀，对不对？你可以不可撤销信托拥有嘛，对不对呀？所以你的不可撤销信托可以买游船，你可以用嘛，你可以开就是也飞机也可以享用，所以就是分割，就是分割拥有权，但是你就是你上使用上还是可以的。对，
换句话说就是使用的人是你，但是拥有的人是这个不可撤销信托。
Yeah.
好的，那么 Kelly 有没有什么补充这个不可撤销信托的灵活度呢？
对，我加一句，刚才 Laura 说到就是你把资产放到不可撤销的信托呢，其实你还是可以因为你是 give up ownership of 这个 asset， 但是你还是可以 control 的，就是如果你把 asset 放到公司的名下，就是 LLC 的名下，然后你个人当这个 LLC 的 manager， 或者你 keep 它这个 voting share， 你还是可以就是 indirectly control 这个 asset。 对，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Kelly 律师的补充。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谈到的话题就是第一个是这个新近通过的大而美法案，那么在税务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请 Susan 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些说明，也可以说是解读。那么 Laura 老师也是说他们的团队呢也会在这方面做解读，然后有讲座线上跟线下同时进行，可以让各位朋友有机会去多了解。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新加入的Kelly 律师在信托方面也跟我们聊了很多，那至于信托跟遗嘱的不同啊，可撤销信托与不可撤销的不同啊，什么样的资产可以放在信托里面，是应该放在可撤销信托里面还是不可撤销信托里面等等。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给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提供了这么专业的说明。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三位老师的联系方式，方便您有需要跟他们私下联络。那第一位是我们的理财顾问 Laura Counsel 栾盈律，他的电话号码是206-396-3161 206-396-3161。第二位是 Susan E 易雅红，她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也是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她的电话号码是206-465-3583 206-465-3583。第三位是 Kelly 霍宇航，他是我们的房地产遗产规划信托律师，电话号码425-450-4236 425-450-4236。好的，非常感谢三位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